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五到第十三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我们可以翻开新约第八十二页。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迟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哪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疖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今天的读经到此。
谢谢神灵姐妹，感谢神，我们今天有本堂的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祈求的就必得着，我们把时间交给郑牧师。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孝亲节，祝愿所有做父母亲的都身体健康，在主里面都能够信心坚定，享受主的恩惠慈爱。那还没信主的朋友，做父母亲的也能够早日来信靠主，得到华贵的救恩。这时候让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回到你面前敬拜，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环境，可以安静下来敬拜当中唱诗祷告赞美你，也让我们这时候翻开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主，我们感谢你常常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审查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特别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忽略了，求主赦免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你的儿女们晓得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天父，让我们晓得常常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依靠你，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重担都卸给你，好让我们常享受主给我们出人以外的平安。恩待我们一下时间掌管讲台，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让他成为流通的管子，把你的恩惠慈爱你的道能够流通出去，让每个领受人都得着一处。求主圣灵引导我们一下时间，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们都会有排队的经验，你等巴士要排队，过海关好像你到新山过海关检查护照要排队你到购物商场或者一些商店要买特别促销的产品也是要排队，就好像有些人他们买 iPhone iPhone 7 iPhone 8还有 iPhone Z 他们都要排队，有些人甚至漏夜去排队他们在那边打地铺，他们也很甘愿他们能够买到心爱的东西排队没关系排了队买了东西付钱也要排队，有时候我们看到上洗手间也要排队。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排队是好像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到小贩中心你不晓得哪一个摊位的食物好吃，你看一下哪一个地方的人在排队，那个是不是就知道说哪一个摊位好吃如果你喜欢吃茶果条，那个茶果条的摊位很多人排队，那么你跟着排就是了。那么即使人都很长，但是你可以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你也甘心情愿排队，你不能够随便插队，你只能慢慢等，好的东西值得等待。那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情安慰自己就要到了就要到了就会吃到好的东西，或者就会买到那个喜欢的东西我不晓得排队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当然要看你排什么队， 啊，排队总是有一个目的，就是存着一个期待和盼望，最后可以得到。啊，如果排队最后得不到呢？因为人多轮不到你上车，啊，你要到的巴士满了，人已经满了，车要走了，你上不去，那么排队的最后一个你上不了，还要等一个小时，那你心里面一定很生气。那如果你去这些商场买东西啊，促销产品有这个免费或者怎么样大减价，你跟着排队，排到那边的时候，那个小姐跟你说啊，先生对不起，前面那个已经买了，那个赠送的那个已经没有了，那你心里面一定也很难过，很生气，很懊恼。你付出时间排队，有时等到脚酸，有时刚好遇到那里空气不好，那么很闷热，排很长龙，然后最后买不到得不到，一定很失望，这是自然的。那今天我不是要讲排队，是要讲祷告。那祷告排队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祷告就像排队一样，因为总是相信当我来到神面前祷告等候一段时间，我所付出的在神面前祷告最后会得到神应许的。如果不会的话，那我们祷告做什么呢？不会的，你祷告就是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你才来到神面前向他呼求。因为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这位神是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你来到神面前一定相信说神会赏赐你，神是听祷告的，神是有能力的你才祷告。不然你祷告做什么？就像如果你去求一个人帮助，你相信那个人可以帮助你才去求他帮助。那我们来到神面前正是相信说神是听祷告的，所以记住我们相信这位神，当我们来到他面前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乐意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到神面前你绝对不会失望，不会像那些收银员听到他说哎呀对不起卖完了没有了分完了没有办法给你，你付出时间白白浪费掉落空了。你来到神面前绝对不会听到神说啊没办法对不起，上帝不会随便这样说的，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凡祈求的就得着，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那路加福音11:9，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那他继续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这里说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词都是指祷告，只是用字不一样，但是用意都是一样。这三个词原文是有持续的意思，就是说持续的在那边叩门祈求寻找，只是持续的祷告神必垂听啊，不是说我们随便照自己意思要求什么都得到，有求必应。你想要一辆大汽车，你想要一个大房子，你祷告神就一定要有求必应给你，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的上帝不像阿拉丁神灯啊，你好像需要的时候就擦擦一下这个灯，他就来帮助你解决你一切的困难啊，不是的。不过我要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神是绝对的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经文之前，在路加福音11:1-4，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到路加福音11:1-4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我们说主导文。那主导文大家都很熟悉，主导文基本上我们教会常常念的是马太福音6:9-13，那是我们有时在聚会散会的时候我们背诵主导文，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那是一处马太福音6:9-13。另外一处就是路加福音这里啊，那路加福音把这个背景说出来，因为有一个门徒求主教导他祷告，这个人他看到耶稣祷告的榜样，从主的行事为人，主说话的权柄能力，那么这个门徒他很羡慕，所以他就来到耶稣面前说求主叫我们祷告。就像约翰的门徒他们请求约翰教导他们祷告一样，那其实从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祷告，开始向神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承认我有罪，求你做我的救主。我们就这样开始学习祷告，接受耶稣来到我上帝面前，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开始信耶稣就是这样。那我们知道祷告是很重要，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缺少了祷告，知道是一回事，认真祷告行事迫切祷告恳切祷告有真心诚意来到神面前祷告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说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那我们看到神是又真又活，是真实的神，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照着我们所需要给我们。那其实祷告不只是说我们向神求，求他给我们，求他帮助我们，其实祷告也是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只是求神听我们的呼求，我们也是来到神面前来安静等候他，就像排队安静等候他，相信时间到他会给我们。祷告不是说推动神的手去做神的工作，祷告是求神透过祷告感动我们的心，推动我们的手去完成神向我们做的工作。所以 祷告就是说祷告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不至于走错自己的道路。那我们讲到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提到两方面，就是神和人的关系。神永远是第一位，所以我们说第一方面神，这里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是我天上的父，是我们天上的父，是我们，例如我们信仰是肢体彼此的关系，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而且这位是天上的父，不是地上的父，是天上大有能力天上的主，他是我们的父亲。那因此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是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父子的关系。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神应许天上一切的丰富都要预备给我们，这是我们必须知道，所以确定的把握，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没有难成的事，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现在是我的天父。你看一个孩子，如果他回到家，他需要问说，爸爸我可以吃一点饭吗？爸爸晚上我可以在这里睡觉吗？我可以用洗手间冲凉吗？我可以在沙发上躺一下吗？基本上如果他是家里的孩子，他不会问，他就可以享受家里一切这样的一个自由。家里的成员就是这样，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神一切的丰盛都是给我们享用，只要我们正确清楚知道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他是我天上的父，我尊重他，我相信他的带领。所以首先说我们天上的父亲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祷告就提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神的名为圣，因此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也是一个优先次序，愿人尊神的名为圣。那既然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感，让人更认识耶稣基督，尊神的名为圣。然后愿你的国降临，无论在哪里，让神的国透过我们彰显出来，让神的救恩、神的义、神的全能在我们生活当各方面都彰显出来，以致好像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跟继续说到我们在各方面寻求他的国、他的义，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让人看到基督徒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敬畏神、尊崇神的心。那这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那第二方面讲到人，我们与自己、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热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常需要的东西是父神所关注的，我们真需要的东西他会按照时间热日今日赐给我们，不用忧虑明天，今天我们需要的他今天会给我们，时间到他会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换句话说，今天基督徒我们除了我们认真看待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需要，我们也和弟兄姐妹和睦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对那些亏欠我们的人，我们有一种饶恕的心，彼此接纳赦免，然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神保守我们，不要叫我们落入试探里面，然后我们必须远离罪恶试探，免得我们落在迷惑当中。那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很清楚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需要的神都给我们，很简短。当我们按照神的心祷告，真心恳求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那因此当耶稣讲完这个主导文之后，今天不是正式讲主导文，我只是要列举一下，然后在五节到十三节，今天我们所看的耶稣在讲半夜求饼的这个比喻，再次说明祷告应该有的态度。祷告我们是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但是我们态度是怎么样的，神垂听祷告，特别当我们认真的态度，情实迫切的态度，恳切的祈求，神就会垂听。那我们知道当耶稣讲这个半夜求饼的这个比喻，它的背景在中东巴勒斯坦，犹太人出远门，为了避免在白天烈日的暴晒或者很炎热的天气上，他们选择在夜间晚上傍晚开始行走。所以耶稣讲这个人可能在夜间 行走半夜才来到一个朋友的家，朋友的家住宿，半夜开始走到这个朋友的家已经精疲力尽了。当然这个朋友很欢迎他，那按照中东当时的习俗，接待客人是犹太人一种神圣，一种重要的美德，需要盛情尽力的款待这个人。所以这个朋友半夜来访，半夜到这个人家里，这个主人当然还是欢迎他，不过当时家里没有东西是可以招待这个主人，他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个远方客人来家里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已经半夜了，不过这个人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想，不然到邻居朋友那边去借三个饼，以便可以招待这个仆人。那在白天家家户户都打开门方便出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需要隐藏的不需要担心的人来，但是到了晚上日落的时候都会关门，表示大家都要休息了，不希望人来打扰，随便去后门。那这个人现在半夜朋友来到他家没有东西吃，他不得已他就去邻居那边叩门。那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他们如果比较全部的家庭多数那个房子不是很大，大概只是一个空间，一个房子，那么大人小孩可能就睡在那个所谓床上比较高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下面可能一些家具了或者一些这些牲畜动物在那边，然后就是这样盖个窝被然后一起睡觉。那么所以晚上起来真的很不方便，会影响其他人，所以一般上晚上不会随便起身。那现在这个邻居敲门的声音吵醒这个人，怎么回事呢？问一下，怎么你要接饼？有没有搞错？三更半夜来接饼，扰人清梦。所以这个人就很不高兴，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和我睡在床上睡着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不能起来，其实不是不仁的意思，是我不愿意，我真的是很麻烦，因为会吵到人或者很不方便。现在几点了？这个时候还来？明天才来吧。不过这个站在外面的这个人，他好像接不到饼，不甘心不罢休，他继续在那边敲门，求邻居借几个饼。他很坚定，厚着脸皮在那边不住的敲门，似乎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只是吵醒这家人，可能吵醒其他邻居。那么在房子里面，这个主人呢，这个朋友他就觉得，哎呀，这样吵，这么迫切，不给他开门都不行。所以第八节意思是什么？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行之迫切的直求，就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是朋友应该起来，但是你这时间还来也就算了。不但是这个人的行之迫切的态度，使到他真的觉得他可能真的很大的需要，所以就起来给他，不是因为这个朋友的关系，更重要是因为这个人情绪迫切，好像一直的那种一定要得到的意思来求他。所以有解经家这样的生动描述说这样的一个情景，他说吵得这么厉害叫人怎么睡觉呢？所以这个主人就很不情愿的起身，穿上鞋子，披上衣服，从屋子里面就充满找出了三个饼，然后摸索出开了门栓，那么在半开的门缝里面把饼递出去，然后就很不客气的说，不要再敲了，饼就在这里，拿去吧，好使人。从人情上来说，虽然是邻居是朋友，但是也不要起来帮助你，你在半夜敲门开玩笑，今天你会去半夜随便敲人的门，或者你的好朋友你会敲他的门，你连打电话也会随便打电话，半夜你会想到人的感受，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朋友他就半夜来敲门，不因为这个人情思迫切的直求，所以这个人还是他的朋友还是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这个情辞迫切，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不顾羞耻，厚着脸皮的直求，纠缠不休一直要求到为止。那因此耶稣就在第九节第十节说明这个比喻，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做，寻找的就寻见，后门的就给他们开门。 耶稣就说明，当我们向神恳求呼求的时候，神就会应允我们的祷告。那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必须不断重复的祷告内容，不断的敲打上帝的门，直到上帝最后迫不得已明显答应我们，不是这个意思。那耶稣的意思是说，一个比较不情愿的主人不想起来，但是因为朋友的要求放下面子不断的来恳求，就将他所需要的给他，那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呢，岂不是要赏赐更多东西给他的儿女吗？所以耶稣不是用这个半夜被吵醒在不断敲门强求下迫不得已起身来帮助朋友的这个人来比喻做上帝。实际上即使一个人半夜已经上床睡觉了，虽然不想被打扰，从温暖的这个舒适的床上起来，但是朋友在上的不断的恳求情切迫切，最后还是起来拿饼给朋友。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不睡觉也不打盹，他不需要我们苦苦的哀求才能答应我们，神总是在等待我们，你的态度是怎么，你是不是认真来到他面前开口向他寻求祈求寻找后门，他要给我们回应。所以因此耶稣讲了这样的一个说，你们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寻见，后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耶稣接下来就更清楚说明，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这种密切的关系在祷告里面是蒙应允的一个保证。既然他是我们天父，我们绝对相信到我们祷告我们所需要的达到他面前得到他帮助。那地上的一个父亲没有一个是完全，虽然不好还是会把好的东西给儿女。他当儿女求饼，父亲绝对会拿石头给他。耶稣在接下来就讲到这样的一个事。那当时的饼就是扁的，好像一块石头一样。所以虽然如此，父亲绝对会拿错石头给孩子当做饼，求鱼也绝对会拿蛇给他，求鸡蛋也被拿蟹子给他。换句话说，神爱我们绝对会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我们，伤害我们的东西，无论是石头无论是蛇无论是蝎子，对人没有益处。哪一个慈爱理性的父亲绝对不会这样对待儿女。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地上的父亲有人的软弱败坏，或者道德上不完全有缺陷，或者不晓得什么才是好的，或者缺少智慧爱心，对儿女有所保留，不愿意将最好的给他们，基本上不会。不过即使这样的话不好，但是也都会尽量。他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呢？所以我们不要怀疑我们天父的慈爱，神绝对不是吝啬不给人，问题不是在于神，是在于我们的态度。我们来他面前是不是真心诚意，是不是情辞迫切恳切的祷告。所以耶稣说，何况我们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你祷告什么，想到那个需要祷告的时候，让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圣灵在灵里面的祷告，神将属天的祝福赐给我们，确定我们与神的关系，顺从圣灵的引导，那祷告的果效就显明出来。所以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求，乃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恳求呼求的时候，顺着圣灵的引导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确实的垂听我们祷告，我们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放心来到他面前。即使我们现在面对困难，你真的觉得是人都认为是很困难的事情，人都觉得是不容易的，但是耶稣就借着这个半夜求饼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更好的祷告，或者可以给我们说，做一个代祷的人应该有几方面可以学习。首先第一，我们说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这个需要，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处理。我们有需要，但是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去处理。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可能有时是，有时不是。不过当我们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要承认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真的有需要，求神帮助我们。那路加福音11:6，这里说到，因为有一个朋友行路到我这里来，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所以首先这里就说到，这个人没有什么东西，祷告就看到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办法了，承认我们实在的需要，然后向神表达我们需要依靠他。那人生不是一帆风顺，是充满着许多的变数，很可能出现某些情况，就像比喻里面这个人，这个人 到邻居那边求聘，这个人 本身没有什么需要，但是忽然间有一个朋友到他家里，成为他的问题，成为他实在的需要。那与此同时，他家里又没有饼，如果他家里有饼，朋友来他也无所谓，但是当朋友来成为他一个需要，他又没有饼，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个真实的奇迹就是说，神啊，我有一个实在的需要，我有这样的一个难处，或者我有这样的一个病，或者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困难，或者婚姻上的困难，就直接把这样的一个难处带到神面前，认定说我没有办法，但是神啊，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你怜悯我，你是我天上的父，那我相信你，你带领你的恩典给我用。所以一个夫妻不会忍心拒绝儿子之祈求，那我们天上的父亲也就是这样。今天你有什么难处，实在的需要，每个人都有，承认我们的需要，承认我们的困难，软弱无助，将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带到神面前，向他呼求，依靠他，他的大能行奇妙的事。所以保罗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祷告是把我们实际的需要向神倾诉，恳切的呼求。那祷告不是无病呻吟，有口无心，应酬似的讲几句话，不是的。祷告你真的有点负担吗？不要成为一种形式化，或者一种例行公事。生活平安顺利各方面都很好的时候，你祷告可能也不觉得怎么，反正是每天早上起来祷告，或者晚上睡来祷告。但是当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就开始说，哎，你的祷告就有点不一样了，你真的比较好像所谓认真，比较迫切一点。那难道只有困难我们才迫切吗？没有困难我们就不迫切吗？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的。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起因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我们在上一次的大概一个多月前的圣章的这样的一个崇拜，我也讲过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提到一个寡妇，她也面对极大的困难，因为她有一个对头欺压她，那么这个寡妇无依无靠，寡妇没有办法，只能来到这个官府那里去求助，求这个官府为她伸冤，因为她这个对头常常对付她欺压她。但是可惜就是她遇到这样一个不义的官，这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这个官只顾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要帮助人，所以寡妇遇到不义的官，这人看来是没有办法，没有希望，即使他苦苦哀求，看来也是浪费时间精神心思，得不到任何帮助，在人看来就是这样。不过这个寡妇她不灰心，她不罢休，她继续到官里那边哀求，天天缠着他纠缠不休，一直到这个法官最后不胜其烦，受不了了，就给这个寡妇伸冤，免他继续来纠缠。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一开始就说明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寡妇不罢休，坚持持续的恳切的祷告，就像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八节这里，这个半夜朋友因为半夜来到家里，没有东西招待，就到邻居那边这样的一个恳切的心思迫切的求，所以他也得到他的问题的解决。所以我们祷告是不是真的是承认我们自己没有，恳切来到神面前来呼求他，仰望他。在圣经也记载一件事情，在列王记下十八章，西西家王面对当时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要攻打犹大，那当时西西家王听到亚述的军长发出惶惶的话来怒骂上帝的百姓，那是列王记下十八章。所以十九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因为面对敌人的威胁他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所以西西家王只有迫切祷告，他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这样一些举动代表着强烈的那种悲痛哀伤无助，或者甚至痛悔认罪。西西家王本来就是有信仰的人，当时面对这样的一个敌人攻击，他的祷告更显得迫切，他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所以列王记下十九章十五到十九节就记载西西家王向神的祷告，他将说，坐在二基路坡上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是天下万国的上帝，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怒骂永生耶和华上帝这些话。 然后就讲了很多，然后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你是上帝。他就这样的把他需要一五一十的告诉上帝。结果当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营当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啊！这是神奇妙的工作。也因为西西家王他迫切行之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面对实在的需要挑战，就只有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真的是一个实际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就驱动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那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实际的需要？我们过去刚刚选举的这个，刚刚过去的会有大会的党代表选举，你有没有迫切祷告？你以为就这样顺利进行吗？是在世界做弟兄里面同心祷告，我们才能够选出一个合神心意的长执会，在会有大会，在各样的一些报告各方面才能够顺利的进行。那教会有同心协力的长执会和会众一起齐心努力，信望福音不是理所当然，不是说就是这样形成的，需要大家认真好祷告。那你爱教会，你真的爱主吗？如果有爱，爱也是一种驱动力，直到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祷告。当这个朋友半夜为什么来求饼，是因为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到他家，他为着这个朋友的需要，不忍心他半夜说哎呀，半夜已经半夜了，吃什么呢？睡觉吧。但是他真的觉得他要尽上主人的责任，没有饼去借饼吧，所以硬着头皮去向邻舍求饼。爱这个朋友成为了一种驱动力，以致他能够去借饼。今天当我们真的看到人的需要，你真的有爱，你就会为他迫切祷告。今天你爱教会吗？你看到教会的需要吗？或者你觉得现在教会不错了，有两个牧师，一个传道，还有长老，还有执事。以前就有一个牧师可能会担心一点恐怕没有接班人，甚至有年轻的牧师传道，那么随时都可以接班，所以这牧师也可以退休。那以前开始我们就用加利利堂聚会没有自己的聚会所，在还没有完成建堂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担心，现在我们在越南中已经有自己的聚会所，而且我们还完所有的贷款了，我们感谢神没有经费不足的问题，我们圣经课程，我们陪伦布道关于探访传奇小组也都稳定的发展，好像似乎没有更大的需要和挑战，看起来什么都好。真的吗？今天教育什么都好吗？但如果好，当然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主。但是不要以为现在教育很稳妥，一切都好，就可以松懈掉以轻心。其实教育都一直面对属灵的战争，圣经提醒我们说，人真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淡临到怀胎的妇人，他们绝对不能逃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我们正好庆祝10周年纪念，我们也要不断的发展教育施工，无论是忽然的建堂等等，我们要使到所有弟兄姐妹在信仰上扎根，有新加入教会的成员，那么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有没有真的是经历到神的爱？我们要怎么建立一个有爱心有真理的教会？前面还有很多属灵的功课和挑战，是我们信仰弟兄姐妹需要学习去面对的。求神兴起赦的人和神性的工人一起来扩展神国，巩固神家，满足神的心。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主不能做什么，你不要以为说理所当然教会就是这样发展，教会就是弟兄姐妹一起出来，需要有人同心祷告，需要我们真的依靠神的心。西西家王在面对国家存亡生死之刻，他迫切流泪祷告，神应允了他。今天我们也需要同心的警醒守望，为教会祷告。感谢神，每个星期二我们伊朗那边教会祷告有好些弟兄姐妹来参加，我相信无论是在乌兰在西安崇拜周间祷告，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经常参加，衷心的为福音的工作，为主的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感谢神，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代祷勇士，你和教会的参加崇拜人数比例起来，其实我们还不到25%，那其他75%的人只是来崇拜，却没有。当然我们也盼望说弟兄姐妹虽然没有参加祷告，他们在其他时间祷告进行到教会的工作。真的我们需要一起同心的祷告，祷告才能够成就一些事情，祷告才使到弟兄姐妹一起 有负担一起在神的家里面来服侍神。最近我和家人有机会去日本度假，日本有好些旅游点，当然都有很多的寺庙啊。然后我就带着一个说去看看，去了解他们宗教信仰的心态，顺道也就在这里游点，也就是啊去看了一些寺庙。那么看到很多当地的游客或者当地的日本人或者一些游客排着队向前走，走到那个神坛前或者一个神明的地方，他们很虔诚的拍两下手，然后鞠一个躬，然后就摇一下那个钟，好像他们的心来到这个神明面前。然后他们有一些学生为他们考试来祈求，有些男女恋爱求婚姻情有姻缘的，然后有些为他们工作求职业的，或者面对各样的难处，他们把自己心愿写在一张小纸上或者一个木板上，那就放在一个箱子啊。这是人寻求神，向神明祷告，求神帮助他们。那今天我们基督寻求神，我们也是来到神面前祷告，而我们相信我们是又真又活的，那我们却不来他面前祷告。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主，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所以因此我们为着福音工作，为着教会同心祷告，那是很重要。刚才我一开始讲到说排队，排队都有一个目的，存着一个期待和盼望，因为希望得到东西，需要买到东西，祷告就像排队。因为我们总是相信，当我们付出这个时间，好像在排队在神面前祷告等候一段时间，不可能失望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会照着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当然排队要排，你不要排错队啊，排错队麻烦，排到最后落空。那我们相信我们排的队，队伍是正确的，我们敬拜的是真神，在神面前绝对不会失望，不会落空。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固定的祷告，迫切情实迫切的为神的国度为福音工作祷告。无论是星期二晚上的祷告会，或者周间祷告会，或者崇拜前的祷告，或者我们有事工手册，每天为以祷告为服事，是有一个迫切的心，真的同心祷告，那才是最重要。那第二方面，我们说祷告是出于纯正的动机，是为做人的益处。刚才我提到了路加福音六章十一章六节说，因为我一个朋友来行路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摆上。这个人不是因为自己需要，是出于关心他的朋友，为别人需要祷告，这就是用心纯正，完全基于对朋友的爱，关心朋友的需要。那祷告不是一直想到自己的需要，而是为做其他人的需要，想到神的名。那祷告常常我们需要真的检讨，说我们是不是出于私心，是为做自己益处，还是为做神的工作。当然我们为做孩子祷告是没有错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为做孩子的学业祷告，但是我们是不是更为做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依靠神啊，他们真的是认真的来参加主日学，认真在神的话语上，在这样的一个永生信仰上。如果我们看重信仰，我们当然盼望我们的孩子这是一个正确信仰，当然是为他这方面祷告，不要本末倒置，怎么样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祷告是清楚知道我们的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这个主人出于爱心接待朋友，向邻舍求饼，为了让这个朋友有东西吃，这是为别人代求，看到别人有难处和需要，因此不辞劳苦，不嫌麻烦，厚着脸皮去求。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激发我们为他们祷告，为我们自己需要的祷告我们会，但是别人的需要呢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手机，都有 WhatsApp 这些很容易可能你就看到某一个人，他可能说一起在一个群里面说啊，这个人他生病，或者这个人回国，这个人做些什么事情，我们说为他祷告，我们就说啊为你祷告。然后你真的当你说为他祷告，你真的有没有祷告？只是写说祷告却没有祷告。那祷告是不是只是几句话，是真心诚意认真迫切，就像你自己的事情一样，对方的事情好像你自己的事情，真的认真为他祷告。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回应的时候，我既然说我为你祷告，我说我现在就为你祷告，我真的当时我就祷告没在家，过后就忘记了。 所以真的，那我们可以接着重新再找，为自己的灵性，为自己世界需要，为弟兄姐妹与神的关系，那我们都需要过一个圣洁得胜罪的生活，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每天祷告之外，我们也可以想到说，我们会为别人代祷。在圣经里面有看到说，很多代祷的例子，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摩西，无论是撒摩尔、以利亚，这些古代的圣徒，他们都看重神的心意，对人有一个需要，有一个负担，在神面前有能力为人代求，成为别人的祝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请你这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来，只要照你的意思。”他上次祷告都是这样，虽然面对前面十字架的痛苦，耶稣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是照神的旨意祷告。甚至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没有为自己祷告，他只是为钉他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为人代求，就像司提反，当他讲了一篇道，为主做见证，竟然被人用石头打。那么当他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祷告，他大声呼求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是何等信心的坚定，美好代祷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说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就在平安的当中，我们是不是为人代祷呢？所以我们可以说，祷告必须真的是要坚持到底，坚定的相信，心思迫切的祷告。我刚才说了，这个人心思迫切就是一定要好像非要不可，得不到不放弃，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好像感同身受，我的需要，别人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因此耶稣就说了，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耶稣的意思不是说礼貌性的敲门，而是迫切的叩门，亲自迫切的祷告，是很带着一个负担来到神面前祷告。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提到耶稣圣灵那个比喻，法利赛人到圣殿去祷告，站在那边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说：“我不像这些人做什么，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我做了些什么？”他的祷告是真的是报告，还是祷告，还是宣告？相反的，另外一个税吏，他是远远的都不敢到圣殿里面，因为犹太人拒绝把税吏当成罪人一样，所以他远远的站在外面，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但是他却说了一个真实的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是一个很情之迫切的祷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承认自己的需要，他真的说：“开恩可怜我。”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我们看到说，那个祷告是很情之迫切，那个祷告是很真诚肯定的相信神在祷告。圣经中里面有这些情之迫切的祷告，好像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他说：“情愿把我的名字抹去，让百姓能够存留在你面前。”先知耶利米也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还为我的百姓中悲伤的昼夜哭泣。”所以这样的一些祷告，就要把自己的生命和百姓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好像感同身受。保罗也说：“为我弟兄的缘故，甚至忧伤，是一种全然真情投入。”这样的一个祷告，神会垂听。所以有一个仆人说，要把祷告当作一个重要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很忙，我们说很忙没有时间，我们就这样祷告，祷告一下就算了。那么其实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当王明道老弟兄为主的缘故坐牢20多年，释放出来之后呢，他继续在他家里面来接待一些到访的弟兄姐妹，或者在礼拜天也有一个聚会，那么继续在神的工作上中心来服侍。然后有一些外面的一些有名的牧师，所谓有名的牧师，有名气的牧师去访问他，然后问他说：“王明道老弟兄，你觉得现在你要给 下一代的一些勉励的话是什么？你觉得现在教会最需要做的是什么？黄明道弟兄就说祷告，就是祷告，不是祷告能够推动神的工作，能够更好的叫人侍奉，祷告本身就是一个侍奉，祷告本身就是一个能够讨神喜悦，所以平时剥削来到神面前祷告是很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真的看待祷告。我们最后说一个亚伯兰怎么样为索多玛代求，那是在创世纪18:20-33，我简单读给大家听。所以亚伯兰这样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蛾摩拉的罪甚重，甚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知道。所以这那当时两个人已经转身离去，向索多玛去。那亚伯兰就人竟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兰就来到神面前说：无论三人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有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当不是你所行的。审判权力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就回答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面看到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所有的人。那亚伯兰继续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如这50个义人短了5个，少了5个，就因为短了5个就毁灭全城吗？神就回答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兰又再说了：假如在那里有40个怎么样呢？神又回答说：为这40个缘故，我不做这件事情。亚伯兰又在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如在那里有30个怎么样呢？主又在说：我在那里如果见到30个，我也不做这件事情。亚伯兰就继续说：我还敢对主说，假如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主又回答说：为这20个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兰再说：求主不要再动怒，我再说一次，假如那里见有10个呢？主也回答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兰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兰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从50个、45个、40个、30个、20个，点到10个，亚伯兰是一步一步的看到那些人的需要。当然他一开始他要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真的50个？难道你把恶人和义人同灭？绝对不是你所行的，因为神的公义绝对被把有罪的当走。所以如果有50个义人，怎么你要把全城的都毁灭到完呢？所以神就说：如果真的有50个，因为这50个我就不毁灭了神。那如果45个呢？40个呢？30个呢？20个呢？一直到10个，亚伯兰就一直继续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继续代求。当然亚伯兰也是很谦卑，他说：不要动怒，我再说，我还敢对主说假如。他说我虽然是灰尘，他真的知道他算什么呢？但是他真的因为看到不只是罗德在那个地方，还有那里的人民，是不是真的连几十个义人都没有吗？最后他说了10个，神也说10个我也不毁灭。他说里面连10个都没有，神也应作亚伯兰的祷告，拯救了罗德出来。那么这也是亚伯兰那个爱这个城里居民的心。那今天我们真的看到人的需要，为人代求吗？看到教会需要为教会代求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既然蒙受主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那做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应用神的给我们的这个祷告的权柄来到神面前？无论是为着我们个人，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姐妹需要，为着神的福音国度，不只是一直为着求，而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建立。当我们祷告来到神面前，求神悦纳我们，求神改变我们，求神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更能够体会神的心意， 被神使用。愿主帮助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祷告迫切，祷告情实迫切，恳切的来到神面前仰望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都需要你，因为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感谢你刚刚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因为你是乐意听祷告的主，因为你是怜悯世人的主，因为你慈爱你的应许，因为帮助你的儿女们，你爱世人，只要人愿悔改来到你面前也向人世人施恩，何况你的儿女们呢？主要求你帮助你的教会，让我们警醒守望，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的祷告真是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愿主自己施恩，帮助我们常常操练祷告，不只是有口无心，也不只是一个形式化的祷告，而是真的迫切，而是真的看到人的需要，看到你的心意，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来呼求你，仰望你，等候你。让我们的祷告实在没有落空，让我们祷告真是看到你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让我们的祷告真是看到你自己成全你的美意，满足你的心意。求主帮助你的儿女，听我们同心祷告。个人有不同的难处，求你就自己帮助弟兄姐妹，把他们的难处交托在你手中，让他们经历到祷告的真实，经历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人没有难，在人是难成的事，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恩待你的儿女们，听我们祷告，让我们更有信心来仰望你，当信服神。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